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利未记第十七章。第十七章一开始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，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，不拘宰于营内营外，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，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。在古代的以色列，任何一家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吃肉，不管是他们选择的是公牛或者是山羊或者是绵羊，不管是已经成年的牛羊或者是小牛小羊牛犊或者是羊羔，所有的都受到这个律法条文的规范。这里提到要吃牛羊的时候，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。这个献给耶和华为供物当然指的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或者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相当少的一部分。牛羊剩下所有的都可以归以色列百姓所有，他们可以来享用。但是任何的牛羊的宰杀以及他们的享用，如果没有把其中的一部分献给耶和华为供物，这里经文明说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，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。这是在律法里头形容一个人犯了谋杀罪所用的词语。所以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或有一个家庭，当他们吃肉的时候没有献其中的一部分为祭，他等同于犯了谋杀罪。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，吃喝永远都不是个人的事，他永远都是在一个群体当中，最长的时候是跟他的家人。不但如此，他跟他的食物当中有非常特别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吃的肉，我们大概没有人看过那个肉所属原来那只牛或羊的全貌。今天我们吃的菜，没有人看到它从田里头，它被摘下来，它被清理，它被切、煎、炒等等的过程。可是以色列人的环境大大的不同，不管他吃的是素菜或者是他吃的是牛羊的肉，这些菜大概都是他们自己家里头或田里头所种的，牛羊那更一定是他们自己所蓄养。所以吃喝在这里的规范来说，为什么会认为如果这个牛羊的宰杀没有在神面前献祭的话，上帝要把这件事情视同于谋杀罪来处理。因为没有献祭的过程，通常就代表着这里头有很多自私的成分。至少从与神的关系这个向度来说，他没有感恩。在没有感恩的情况之下，好像这个牛羊的长大是他自己一个人独立的作为，没有经过献祭的这个部分，通常也就使得吃肉的欢乐的成分减低了，是透过在神面前众人欢喜快乐的吃喝，表达对神的感谢，也让彼此的欢乐可以充足，这是理想当中的吃喝。当然这样子的规范对我们今天现代社会里头的人来说，即使是今天的以色列都不容易操作了。我们跟我们所吃的牛肉羊肉中间没有关系，我们跟我们所吃的素菜中间也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我们如何从这里的经文的精神得到一些启发呢？我想最重要的是回到那个吃喝的关系里头。虽然我们也许没有看到这一些肉品原来牛羊成长的过程，但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它是经过相当的努力，许多人的付出， 存着感恩的心，带着不浪费的过程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需要学着在食物的事情上面尊重，尊重神，尊重其他的人，也和我们一起，我们亲爱的家人共同来吃喝。在这样子的精神里头，我们可以尝试的回到利未记第十七章这里所规范的。十七章吃喝的部分有另外的一个细节，这是以色列当中非常非常清楚在文化当中流传下来的。在第十七章第十节说，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吃什么血，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犹太人不吃血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长久的记载，文献证实的确犹太人对于食物当中的血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，他们不单自己不吃，如果有外人在他们的眼前做这些事，会被视为是很大很大的冒犯。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呢？经文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因为第十四节说，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中，就在血中，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，无论什么活物的血，你们都不可吃，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，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。血代表着生命，这是活物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不是让人用来吃的，而是在前面第十一节所说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以色列人献牛羊为赎罪祭，牛羊之所以可以赎罪，因为那里头有生命，是生命代替另外一个生命，是没有犯罪的生命代替犯罪的生命，因此它可以用来赎罪。如果人吃喝了那可以赎罪的血，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用来赎罪了。也因此在这吃喝欢乐感恩的这个部分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定，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能吃，吃的理由，吃的时候需要体现的精神，和不能吃那个尊重背后有很重要的关联。区分敬重血是生命，是代表着为我们赎罪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吃喝它，好让我们在犯罪和赎罪的事上可以小心，可以谨慎，知道要守住那个分际，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利未记十七章其实非常的指向新约里头我们的信仰，我们都知道要吃喝，吃喝的是生命，原来赎罪的生命是不该吃喝的，因为那要用来赎罪。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信仰却非常巧妙的把这两件事情给联合了起来，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在上帝面前他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所有有罪的一次献上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赎罪的功效，让我们可以有儿子的身份，可以在神面前称义。但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，事实上在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里头，我们很固定的我们守圣餐，在圣餐里头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然后我们喝了那个杯。原来赎罪的血不是不可以喝的吗？可是耶稣却说我们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生命记十七章里头原来那个分界，那个两件事各有各的领域范畴和精神，一下子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头，在他给我们的规范和榜样当中，这两件事却变成一件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你仔细想想反而很有道理。牛羊的血真的能够赎我们的罪吗？其实不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牛羊难道真的在本质上面是全然的神圣，没有任何的过失，是在上帝眼前看为更高贵， 可以代替你我的吗？如果人是上帝创造当中最重要的杰作，如果上帝把他所创造的自然交给人来管理，其中当然包括牛羊，牛羊的位分当然比人还低，牛羊又怎么可能为人来赎罪呢？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有另外的赎罪祭，有每一年的赎罪日，然后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人的罪在上帝眼前仍然没有完全的解决。是那位真正比我们位分还高，是那位原来应该审判我们的神，自己成为人，又成为赎罪祭，他的宝血流出，才有真正赎罪的功效。在利未记里头，所有的赎罪其实都是一定程度的象征，或者说预表。他教导人一些关于罪的事，也关于救赎的原则，但是他永远都不是那真正的实质。以色列人在这个当中，后来的基督徒，我们在圣经里头借着这一些礼仪，借着这些经文，我们学习其中的道理，我们等候那个真正的成就。果然在历史当中，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那吃喝耶稣基督的肉和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像十七章这里所说的，人如何来体会，如何来真正享受上帝的创造，很大程度是透过吃喝。它不单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，我们需要食物当中的养分，我们需要每一天的吃喝，所以生命才可以存留。另外一方面是吃喝里头也的确带来人生非常大的满足，特别是在古代的社会里头，吃肉永远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，是在吃肉享受的过程当中发现上帝的创造真是美好，他真是爱我们，把许许多多的福分赏赐给我们。吃喝是享受，吃喝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，在基督徒领圣餐的这件事情上面更强烈的凸显，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它有很大程度全然的应验。最后的应验当然是耶稣基督所说，是在新天新地，是再一次基督再来，我们与他一同坐席。可是在那之前，我们已经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过很好的体会，他才是真正生命的源头，是生命的主。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连结于他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吃喝得从他而来。另外一方面是享受，只有那个真正能够享受基督里头的丰盛，这样的人才是全然的幸福。是在圣餐当中的吃喝，我们发现我们单单的认定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，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延续。我们今生的吃喝可能都还叫我们饥饿，叫我们干渴，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上帝所赐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成为我们永远的活水，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。学者研究利未记的时候提醒我们，要在这些经文当中一方面发现上帝的心意在历史当中，另外一方面要思考上帝的心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最后把这两点做相当程度的连结，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也许利未记第十七章对我们的提醒是，弟兄姐妹，你如何看待你每一天的吃喝呢？是单纯的享受，你对你的食物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没有任何的关系吗？如果是，那很可能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损失了非常非常多的幸福的感觉。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，每一餐的吃喝，他认得他盘中的食物，他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知道他的渺小，也知道上帝福分的伟大。 另一方面，我们也需要认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特别的身份。所以呢，赎罪的恩典、基督的宝血，以及那赐给我们生命的基督的身体，是他的肉、他的血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源头，不是世俗所看到的这些物质，那些最终都会过去，是在永恒里头他所赐给我们的，那成为我们真正的喜乐、真正的福分。当我们把历史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，也许我们就可以像利未记的经文所要呈现的，达到那个理想的目标，也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持守圣洁。圣洁来自于我们对自己自身渺小的认识，也来自于我们肯定救赎我们、创作我们生命、维系我们生命的是全能伟大的真神。在这个伟大和渺小当中，是他对我们的接纳，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对他的认定，我们持守，我们严谨，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为的是要叫他喜悦我们，成全我们手中一切的工作。当我们做到这一些，我们也就做到利未记的作者希望告诉我们的，可以在生活当中用圣洁来见证这位全能的神。